许处长，还有两位副处长跟执行秘书，还有各位台电公司的人资处的同仁，大家好，大家午安。我其实今天到台电这边来谈这个，尤其是面对人资部门的同仁，我心里真的觉得很惶恐。我觉得因为人力资源国营事业是最优秀的，那特别台电公司在国营事业里又是模范生，那我坦白讲，我过去很大一部分对于电力方面的知识是从跟台电公司同仁们大家互动这样互相学习来的，大家把我当朋友，有这样的机会是很感谢。那既然来了，我想这个就针对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啊，因为刚之前是说我在这边谈，但是现在我看今天这个场面，我可能还是走到前面，跟上次去报告的情况是比较好啊。对，好好，谢谢处长。好，那我就走到前面来给各位报告。我大概有70分钟的，是多少分钟的时间？对不起，我有几分钟的时间在，110，好极了，110 ，OK。那我想我先开个场，然后接着就讲一些案例给各位看一下哦。我想先谈案例的原因，是因为与其我从前面慢慢讲下来，前面讲的很多都是比较抽象，比较理论啊，当然会讲到一些实务，但是今天我们都讲说大数据就是要可视化 visualization 啊，可视化就是数据会变成图档，变成影片，让我们更容易直接去了解这个数据的意涵。所以我还是从企业的案例先播放，我倒过来先讲企业的案例，你们先了解说，哎，这个产销人发财啊，生产行销人力资源研发跟财务财会啊，其他的企业如何应用物联网跟大数据，然后我再回来讲这个人力资源还有这个电力如何用这个大数据。好，这样我觉得你先看过这些影片短片啊，这些短片有些比较长，十几分钟，但是我都会请我的研究生帮忙把它剪辑成为大约3分钟吧，最多就是3分钟，有的不到1分钟，就很短，所以尽量给各位看一些这些案例，就眼见为信哈，就知道这个怎么用。好，但是在讲这个人力资源之前，我觉得很重要一个事情是，今天我们讲人力资源跟10年前啊，甚至你讲5年前都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原因是。资讯科技这一波的这个物联网，让人啊，就一个人，他的能量、他的能力，可以超过以前同样一个人哦，同样是他，但是10年前的他有很大的差别。哦，那这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因为你透过手机、透过电脑、透过这些资讯的这些应用、这些软体，你能够掌控到更多的人事物，哦，在同一个时间点，你可以掌控到更广泛的，啊，更深入的、更具细迷疑的，啊，发挥的淋漓尽致，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说资讯科技它无远佛界、具细迷疑厉害的地方，啊，那当然，我给各位一个问题：你们想为什么只有资讯是这样？为什么不是人力这样？为什么不是资金这样？为什么不是土地这样？为什么不是气候这样？那些不都是我们的，同样也是我们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有的一个基本的要素吗？为什么只有人力在这个时间点爆发这么大的一个商机，跟也可以讲一个危机？啊，为什么？资讯有什么特性？好，我们回头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跟其他东西有什么？如果你只讲有一样东西不同哦，你可以讲很多不同嘛，但是我们只挑出一个最独特的地方，你想想看是什么东西，好不好？我们回头来谈。那我们现在先放几个短片，大家看一下企业应用实际案例。这个是一个毕业，好，开始播放好了哈。好，我就在这边解释。这个刚刚说这一排要不要？哦，你们都看得到，所以没有问题。这个会议室非常非常的资讯化啊，非常好。声音也可以听得到吗？声音 这个叫扩增实境 Augmented Reality、扩增实境、这是让人类的能力大量的扩充提升的一个最重要的技术。 5G 就是扩增自理智能、现在 4G 已经非常非常用得多。 Release to Spruce。他只说下一步 next step， 那这句话呢电脑会辨认就知道是下一个动作 next step。 你看啊，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松开这个螺丝你就跟着做就好了。好，结束了。你看他把本来是修车一个很专业的一个知识啊，我们说这是生产的案例嘛，维修生产，他能够把它做得非常的简化。所以大家可以想想，不只在生产哦，它其实这个方法是不是也可以用到教学，对吧？如果台电的公司现在有，举个例子讲哈，如果有人才断层哈，某一些工作现在一时要新手来接的话，哎，你可以拍下来，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可以传承下去啊？对一些比较关键的技术或者老的技术，老的技术有的时候有新的意涵呢、仍然是值得把它拍摄下来。那这个用扩增实境，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通了，现在是很普及的一种应用的技术。我们看下一个好了，好，这个就更震撼了，因为这个是系统啊，刚才那个只是一台车子。一个车辆，现在是针对整所以整部车都是几乎是无人工厂。完全是靠机器跟机器之间在沟通啊。当这么多机器同时同步协同生产，这里有个关键字叫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跳掉了画面，可以回来吗？对。跳掉了，好，没关系。我建议跳过去，就把它摆到最后三分之一的地方好了。三分之一，因为这个片子有三分多，我们拍播最后一分钟好吗？你就拉到一开始再。好，你看到最后才有人出现了。这个时候开始有少少的一些工作是由人来做，那人这个时候代表的工作其实是一个辅助服务，它只是一个就像我们电力系统的辅助服务一样 ，ancillary service。好，那这些工作呢，它必须在几秒钟之内配合这个机械完成。 几秒钟或者几分钟之内他就要完成这个工作，你不容你迟疑的，不然你这个机器就会就有瑕疵了，就变成瑕疵品。所以某个程度上你可以说这个时候这套电脑软体是我们人的老板，我们人只是在配合这个电脑系统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且你必须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个事，要不然他那个机器就走掉了。很像这个车门靠上来是几秒钟就下一个步骤，他不会等你的。所以这些人他的工作的专业训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好，一辆车子就好了，结束了，挂上牌照，这样就可以出厂了。所以这些作业员其实他做的事都是非常 low end 的，只是这个时候的电脑还没有机器人，将来的机器人会更细致、更精密、更做到非结构化的动作。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人做的动作都是非结构化的动作，都是非结构化的？所以电脑现在还比较弱的地方就是那个非结构化的东西，还没有办法像人做到这么的方便，这么的熟练，但是也越来越厉害了。这因为电脑有一个机器学习，下一个再把它关掉好了，我们就接着就看下一个好了哈。对，因为电脑有一个名词叫机器学习哈 ，machine learning， 甚至是 deep learning 啊，是深度学习啊。这个今天的报纸科技版头版就讲 Google 从今天开始推出了机器学习哈 ，machine learning 的软体啊，这个技术就开放。那机器为什么能学习？这个回头等一下我们会来说明一下。好，我们看看这个更厉害，这个它是整个仓储维修管理啊，通通都包含在内啊。这个 SAP 这个大厂，这个就是真正做物联网很厉害的这个。啊，这个也是扩增实境哈，它同样戴上这个眼镜。好，这个是电脑的声音 ，right？ 叫他拿两件。好，完成了，这个员工告诉他完成，两件完成。你看这些条码都是机器可读的，现在很多资讯是人类无法读，但是是 machine readable， 机器会读。那前面为什么有个绿色的，刚才有绿色的一个荧幕出现呢？那是因为在它的那个影像上面，这个是影像跟实体重叠的一个画面，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绿色的荧幕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它其实是个实体，但是影像呢是这时候跟它重叠啊，所以你戴上那个眼镜，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影像啊，因为实体就在你眼前嘛。但是你没有戴眼镜，你没看到那个影像，然后这个绿色的影像，你看。好，这发现机器被卡住了，机器坏掉了。机器坏掉了，那么怎么办？马上开到这个机器维修的那个走道。好，现在云端的这个人，上面这个影像，云端这个人啊，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可能是在国外，可能是在维修中心，可能是在他的总公司，都可以。 他就 教他怎么做，因为他看得到 你现场哦，他看得到你现场。这个云端是可以看到现场的，所以他知道你现场在干嘛。以后物联网的时代，我们台湾如果 OEM ODM 厂商也是同样的啊，理论上现在就做得到了。结束了。好，你看他这样子做一个生产维修跟仓储的管理啊，这个仓储管理后面我们等一下还会举别的例子，这只是一个生产的案例。好，我们再看下面。好，那我们讲现在的物联网大分成为两种物件，一种是聪明的物件，就是联网的物件啊，你可以跟人来互动；另外一个是自动化的物件，就是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可以自我控制跟行为能力的一个物件，叫机器人啊。好，那我们看看这个 Big Dog。 那这个 Big Dog 呢已经被 Google 买走了啊，它是 Boston Dynamics。 刚除了那个 SAP 是比较最近的影片，那个 BMW 车辆维修那些都是大概四年前的影片了，这个也是差不多三四年前的影片。哦，你看它这个机器就会学习哦，它你看上山下海，它从来这个机器也没上过山也没下过海 ，right？ 但是因为它里面有程式的演算法跟参数值的设定，那这个参数的设定跟演算法就是让它不要跌倒，它就是要保持离开地面。然后就训练它，故意给它制造一些很困难的一些情境，然后它从失败中也会学习啊。这些笨重的危险的我们讲 3K 的这些工作，那么就可以交给这样的机器人 来做，包括作战。你看那人就专注于你的战略目标，来，所以机器做机器擅长的事，人就做人最重要的工作，分工合作达到效率跟安全。好 ，OK， 好，那这个大概都是大数据物联网它在很多生产方面应用的案例。好，最后一个，这个你看一下，现在的四轴飞行器非常的热门啊，这应该是两年前的影片。那么
，So what does it mean for a machine to be athletic？
很好，这个有 Google 翻译。
And a research to achieve it with the help of these flying machines called quadricopters, or quads for short. Cameras on the ceiling and a laptop serve as an indoor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It's used to locate objects in the space that have these reflective markers on them. This data is then sent to another laptop that is running estimation and control algorithms, which in turn sends commands to the quad, which is also running estimation and control algorithms. Notice how this pole has a reflective marker on top, which means that it can be located in the space. You can notice that this quad is making fine adjustments to keep the pole balanced.
所以你看这个机器它本身在学习啊，它能够操作各种高难度的指令。
Striking a moving ball is a necessary skill in many sports. How do we make a machine do what an athlete does seemingly without effort?
他跟他打乒乓球，你看，他会辨识啊，他能够辨识到这个球精准的反弹回去。
Not only perform maneuvers on their own,
自主执行，所以这就是个机器人。这个比较难，你看三部机器 同步协同跟它互动。你看没有，他把这个他必须同步协同的把这个球反弹回到他手里。
What happens when we couple this machine athleticism with that of a human being? What I have in front of me is a commercial gesture sensor, mainly used in gaming. It can recognize what my various body parts are doing in real time.
Kinect.
With my gestures.
Oh, 手动科技现在非常热门。
We now have an intimat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machine. I will use this new capability to position this camera carrying quad to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 for filming the remainder of this demonstration. So we can physically interact with these quads and we can change the laws of physics. Similarly,We use the analogy of sports and athleticism to create new algorithms for machines.
演算法。
What impact will this breeder machine have on our way of life? Like all our past creations and innovations, they may be used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or they may be misused and abused. This is not a technical choice we are faced with, it's a social one. Let's make the right choice.The choice that brings out the best.
You're joining us for Hacking Augmented Reality with Kinect and the Room Alive Toolkit.
可以了，好，结束。
I'm Ben Lauer.
所以结束了。OK.
Dozens and dozens of
可以 turn off.
Options for you.
那么，所以这个代表的意思是，
we have a goal today of making this, I think, everyone's favorite session.
就把它 close 好了。
You have to let us know in the comments.How we did, if we lived up to the goal or not, but we're excited to share this with you.
So, 好 ，OK， 好，因为这个是20分钟的影片，我把它剪成刚刚这样子，不到3分钟。好，这个大概都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机器协同合作，它可以变成一个群组，这包括机器人，大家可以日本啊，他们可以拉小提琴，可以演奏乐团啊，那大家也看到那个邓丽君那个。25周年那个仿真的那个邓丽君哈，这种技术现在都是资讯科技非常前端，而且在快速发展跟应用之中的这种技术。那米其林也是一样哈，米其林它就装了这个轮胎里面，因为它在这个跨国的这种大的货柜车它非常重要，因为它那个商机。万一这个车子出状况，它里面载的货跟这个影响会非常大的，所以它稍微有一点小小的瑕疵，马上这个云端就可以侦测得到，所以这样子它，而且它可以事先都知道轮胎要汰换的时间，跟轮胎的那个要汰换的那个时间点跟地点，它都可以知道下一个。这同样的技术，你如果用在飞机也是一样，只要你飞机有物联网，你知道哪个引擎有一点点问题，你可以叫。地面上你下一个停靠站航空站先准备好那个零件，一到的时候旅客下飞机跟上飞机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零件给更换好，这些都是让你的服务跟你的产品跟其他的竞争者有差异化，我们说 differentiation 一个竞争优势很重要的一些资讯科技。好，下一页。再来呢，就是农业方面哈，这个农业现在大家应该知道，这个5年前跟现在，你看这我们这个世博会刚结束嘛，10月31号在米兰，那跟上海的世博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如果问各位，大家注意到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在农业科技的进步。啊，现在的农业，有了物联网之后，它也爆发出极大的能量跟商机。它好，我们看下一页，这个大家看过去就知道了。这个右下角这个图啊，就是在这个米兰世博馆，它这你看这个垂直墙，农场没有土地也没有关系，在墙上可以种菜 ，right？ 那这个高经济价值的这种像水族馆啊， 或者是像鱼菜共生哈，这有个 APP 叫 Grow the Plant APP 哈，这个是他们这个米兰他是很讲究饮食跟这个食的艺术的哈。那我讲农业其实非常重要，它不只是在本身有商机，可以有一个很大庞大的一个潜在的市场，特别是对我们科技人啊，比方说像台电这么很多硬体的技术啊，蛮硬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导入一点农业的的这种生态，其实对人的怡情养性有非常大的帮助啊。今天的报纸有写嘛，说这个有个新闻，他就是讲说那个暴力的有暴力倾向的那个孩童啊，儿童在学校是那种叫做霸凌的那种，那你给他养了一只猫或者是残障的猫哈，他去照顾他之后，个性大变啊，个性会转变。那其实这个我参观过那个台中火力电厂好几次，我看到那个鱼池它有进去有个水池嘛，很多电厂都，我都感觉那个水池你还要喷泉还要用电，你不如搞成个生态池，有的时候更会让人家更觉得你 environment friendly， 而且那个生态你有的时候看着它的那种生老病死哈，那种这个我跟你讲个故事，其实我那天听了这应该是几年前了，我跟那个朱总经理一起用餐的时候，有听他讲到说他在大同大学当校长的时候啊，他学校里面有一块小空地，养了几只小鸡，母鸡以后孵了蛋，哎，同学很多人到那边去体会到这个生命的那种价值。其实这个农业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很硬邦邦的科技的生活里面，所以如果你办公室的水族箱搞一个鱼菜共生的水族箱，你可以看得出那个植物怎么在蔬菜可以跟这个生长，所以这些其实也都是跟人力资源很有关系，因为它潜移默化我们的人的一种天赋，其实这是天赋，只是我们生活在都市里离那个东西越来越远，但是它本身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而且机器学习现在很重要一部分是仿生学习，仿生学习啊，大家知道仿生哈，仿模仿的仿，生物的生啊，仿生演算法啊，你看那个鱼群在觅食啦哈，蚂蚁在爬，它都是用最小的力量能够找到最多的食物。你仔细观察这些东西，它对我们人有很深刻的启发的，尤其是科技人一种启发的一种作用。所以你不要看不起一个小生物，有的时候从它那边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好，下一页。行销，我们现在开始讲行销哈。刚生产讲完了，现在讲行销。行销的话，这个眼动科技是我们台湾的哦，各位，它一天呢、在马路上收集我们7000万笔的眼睛的资料啊。台湾的这个技术，它就在荧幕前5公尺的地方，只要有人你抬头。因为现在有 眼睛可以操控的那个电视嘛，大家应该知道嘛，对，那个 Kinect 很多是手动用动作用眼睛都可以嘛。那你拍照也是一样啊，现在它都捕捉你的脸啊或者眼睛都聚焦非常的准，所以呢，你只要超过两秒钟，它就开始辨识你这个人是谁，男生女生啊，它不会知道你的名字了哈，他们宣称这还是会保留个人的隐私了哈，但是。你如果经过次数多，它大概会可以足以辨识你的年龄啊，还有性别，然后一些非结构性的一些资料，你眼光的位置，你是从左边看到右边，还是从上面看到下面？那这个看着这个位置，很可能如果是一个购物架，那他就知道他放的那个商品位置放的对还是不对，你懂我意思哈？对，因为我看你眼睛在那边停留多久，哎，甚至这个人凑上前去把那个物品拿下来，看一看又放回去，或者看一看就拿走去付费了，他可以知道那个位置。假如那个位置一直没有人来拿，那肯定那个东西放那个位置是放错了。所以精准行销是这样子来的，它可以掌握到我们人类非结构性的，也就是人力资源哦，人的人力资源的一些小小的动作。但是它却行销上有重大的决策意涵，它可以 透过大数据的分析找出含金路人，就是谁是掏钱买这个商品或者这个服务的，看这个广告的，那这样子呢，他也跟这个广告商，就是广告主啦，这个做这个广告的人可以跟这个广告主收费，说你看我今天帮你投这个广告，有1000万个人看了这个广告，而且一看超过那么长的时间，因为都被记录了嘛，这个东西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种就不是散弹打鸟的广告了，非常精准。好，下一页我们看看这个行销的案例。这个是 Appier， 它可以在 0.1 秒钟之内就能够把这些，因为要卖广告的人多得不得了啊， OK， 所以你 那谁愿意来买卖来付这个广告的钱，我让你们在 0.1 秒之内大家投标下标单。所以不是只有电力自由化，或者有 ISO， 有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有 Power Exchange， 或者是股票有交易所，广告平台也是这样子的，只要有多数的供应商啊，那你现在要投放一个广告的时候，大家就出价钱。我们播放一下看看这个短片啊，这个是我们尽量时间短一点就跳过去，因为后面真的还蛮多的，我多留一点时间还希望跟同仁可以互动。
People are constantly surrounded by different devices. As a marketer today, your biggest challenge is to reach your target audience effectively across all these devices. When is my target audience using their phones? When do I target them on PCs? Are they
芸芸众生，你怎么去找到你的目标客群？
Imagine the happiness of delivering the right ads to your target audience on the best devices at the perfect time. Marketing made happier with Appier.
好，所以你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敲锤？意思就是拍卖成功，交易成功，零点一秒钟。好。OK， 可以了，我们 stop 了。OK， 好，这都是我们台湾的厂商哈，我们台湾自己的厂商。那么这个公司是跟这个他用 Google， 那个 Google 他所有的这些网站，这些都公开的嘛哈，这些都是 open， 叫公开资料哈。公开资料潜藏无限商机，你懂得运用大数据的人，这个钱那就挖矿，挖金矿挖不完。我们赚这种资料的钱，你看，第一没有污染，第二靠一点脑筋，第三那个资料的复制成本是零啊，你可以不断的重复的使用，用越用越，每次用资料不会折旧嘛，它不像机器像人会衰老，它不会嘛，资料就是永远，你永远可以用它，所以资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恒定性，而且它资料越大价值越高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数据行销上面的应用。好，下一页。好，再来这个 Zara， 这个是很有名的西班牙的这个百货公司啊，他就用一个晶片啊，然后除了他这现在这个投影片上面讲的是盘点啊，这个东西衣服的盘点啊，它可以防范这个小偷之外，其实他的服装现在 Zara 做到是服装都装了一个晶片，因此任何一个人拿了这个衣服到试衣间，要买的时候要去试衣服嘛，对不对？试了衣服进进出出，如果是5次10次，这件衣服在那边老是被人家试来试去就没人买它，那你就知道这个衣服如果不是价钱标的太高，就是它重看不重穿，那你就该改变这个行销的这个策略了，你懂我意思吗？好，那盘点这个衣服还好辨识，看得到，鞋子更难，你知道吗？鞋子因为鞋子都有一个鞋盒子把它装起来，常常会装错误装啊。你拿了这双鞋装回去的时候，用另外一个鞋盒子，就盘点的时候会乱得一塌糊涂。以前盘点非常耗费人工成本，而且错误的几率还非常的高。现在呢不会了，现在有装一个晶片解决了，这双鞋是独一无二的编号，你很清楚啊，它什么时候进来到哪里，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卖掉，用什么价钱卖掉，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个盘点已经是用到非常非常的精准啊。好，现在前两天的新闻啊，我这个也是最新看到的，那大陆，这是大陆真正的案例，他的衣服现在是用租的，因为我们这个女性的同胞常常 花很多钱去买衣服，但是买了衣服之后，有的时候你穿了一次之后就摆到衣橱里，一辈子不会再穿它了 ，right？ 所以这样很浪费嘛，所以他就给你一个月这个三百人民币，就等于1500块台币了哈。你可以挑12件衣服免费，就是换，你可以挑选12件。那这个生意，你说他能赚钱吗？这个生意不见得能赚钱，但他真正赚的是什么钱呢？赚的是什么钱？他从大家跟他租这个衣服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什么资讯？各位，你想想看，人力资源的同仁，大家想想看，他知道哪几件衣服最热门啊？哪几件衣服是最为大家所喜欢？在当前这个时刻，他掌握到这个数据，他可以卖给谁啊？那个卖的钱就贵了。那个就不是说今天我租一件衣服12件1500块，那一件只有100多块，他赚这个钱太辛苦了吧？他赚那个大数据的钱，当他数量够大的时候，他就知道你们这个地区或另外一个地区大家喜欢哪一种款式的衣服，好，所以他生产那种衣服到这边来卖，他不一定只是租啊，他也可以去赚卖的钱，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啊，好，所以这中间你看那个数据有这个厉害的地方，他可以掌握到别人所你的竞争对手所没有的一些我们叫 CX 顾客体验 Customer Experience CX 这是专有名词啊，各位 CX 或者叫 UX User Experience、啊、User 使用者的体验。好，我们下一页。好，那这个扩增时机你看用在行销，大家看一看这个行销有多么的厉害啊！这个手机现在是国内已经很多厂商都用了，就是可以直接针对，这有点跳，对，没关系。前面大概没有关掉，那个前面大概还在暂停的状态。好，好，直接把它吞掉，对，可能只能点一下，你点两下，它可能会出现两个影片。那么好，我就先他在找影片，我们就继续讲好了哈。这个行销的话，你看哦，现在这种手机的 APP 哈，这都是 APP 哈，各位手机都是 APP 哈。他这个 APP 叫做扩增实境啊，不是 VR， 这打错了，是 AR 哈 ，Augmented Reality，VR 是打错的啊 ，VR 是 Virtual Reality 哈，虚拟实境。他这个等一下播放这个内容叫扩增实境哈。Augmented Reality 啊，扩增实境，各位，如果你们在手机上你下载 APP， 你只要打扩增实境，你有 N 个啊，没有吗？没有，那可能在另外那四个档案里面，没关系。好，那我这个
超连接错，
好，没问题。那我们等一下休息的时候我再把它摆回来。好，我另外我有带我的 USB， 在我 USB 里面有。好，下一页。好，下一页。好，那你看啊，这个行销现在可以做到多么的精准啊，它是可以做室内定位，简单的讲就是说你的顾客有下载你的 APP 的话，他一走到你的这个商店啊，其实不用走进来了，因为它这是用蓝牙哈，蓝牙现在 4.2， 大家知道可以到100公尺哈，100公尺范围之内他就知道你已经进入他的范围了。那他这个时候他会推播很多的比方说优惠券给你啦，哦，折价券给你啊。那假如因为你手机上有你的生日嘛，刚好今天是你生日，他那个 APP 可能里面会有设定给你一个惊喜，哦，他会送你一个免费的一个小礼物或，哦，什么的，吸引你进来。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播放一下看看，这应该可以播放才对。